嘅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九月二十一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健。在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特朗普第二次逃避过暗杀，中国网民热议猜测四起。我们亦都会回顾在上个礼拜美国众议院密集地通过抗中法案，中国恐怕无力反制。而香港中秋节假期的餐饮和酒店业表现未如理想的。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是这样分析。
香港呢这个中秋节来讲，这个就是说还是北上人多南下的人少，那就算是有南下下来的内地同胞呢，基本上都很多都过夜，消费也都是低端的消费，那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在香港的中秋节啊，是这么多年以来来讲呢，比较就是在消费方面比较暗淡，经济上嗰个生意上呢个比较薄弱嘅一个咁样嘅中秋节，咁呢个系一个大嘅环境所造成嘅。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哋就首先嚟睇睇香港嘅情况啊。啱啱过去嘅中国大陆及香港中秋节假期，香港政府推出唔少应节活动嚟到吸引中国大陆旅客及港人留港消费，不过表现未如理想。据统计，中国大陆中秋节长假期期间，香港人出境嘅人次接近125万，约为中国大陆旅客来港人次嘅3倍。受到香港人持续不上消费影响，香港餐饮业今年嘅中秋节生意额较去年下跌咗10%。到15%，市區黃金地段的酒店亦都要減房租，才可以維持出租率。各界對香港政府推動熊貓經濟亦都反應不一。下面是美國之音的採訪報導。
香港自從去年初疫情後同中國大陸全面通關之後，持續超過1.5年出現港人北上中國大陸旅遊消費遠多於中國大陸旅客南下香港的現象，對香港的零售、餐飲以及酒店業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在9月17號剛過去的中國大陸中秋節假期，港人北上遠多於中國大陸遊客南下現象仍然持續。據香港入境處統計顯示，9月14號星期六至到9月17日星期二的1連4日的中國大陸中秋假計算，一共有428000人次入境香港，同離開香港的出境人次差不多，反映中國大陸旅客以即日來回為主，無需要在香港入住酒店。香港市民亦未有因为大型的应节活动而留港消费。9月14号至到9月17号的中秋节假期前的周末开始计算，四日以来一共有1,247,000人次的香港市民离开香港，大约是中国大陆旅客入境香港人次的3倍，反映出港人北上消费的人数仍然远多于中国大陆旅客到港消费。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星期三9月18号在电台节目当中说，今年业界的中秋节营业额较去年下跌 10% 至 15%。 星期二中秋节当日单日的总体餐饮收益由去年的2.8亿港元，亦即是接近3,600万美元，减至2.5亿港元，亦即是超过3,200万美元，主要是由于香港人外游以及北上消费持续，加上香港本地经济环境欠佳，部分香港人选择留在屋企过节，未有出外用餐。至于酒店业方面，美丽华集团的首席营运总裁陈宗仪在电台节目上说，今年的中秋节假期，香港整体酒店的订房速度较慢，很多酒店都必须要减房租或者推出优惠以维持出租率。以九龙购物区尖沙咀一带的酒店为例，房价较去年同期跌了 12%。香港岛的购物区铜锣湾的酒店房价更加下跌 20%。陈宗仪说，今年有几十个国家向中国大陆民众提供免签证待遇，加上航班恢复都令不少中国大陆旅客选择出国旅游过中秋。 过往香港有购物天堂的美誉，不过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按年下跌 11.8%， 差过市场预期的下跌 8.6%， 按月亦下跌 2.5%。按实际金额是超过290亿港元，亦即是超过37亿4千万美元计算，是2022年9月以来的单月新低，亦低于2004年10月有统计以来平均每个月销售额超过309亿港元，亦即是接近40亿美元的水平。有传媒分析情况或者反映香港零售业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2003年沙士疫情之后，北京开放中国大陆旅客到香港自由行，以提振香港的旅游和零售市道。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大陆自由行旅客的购买力亦不断扩张，为当时处于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沙士疫情冲击之下香港带来很大的经济支持。刘望雄说，近年中国大陆的经济亦因为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出现了民企倒闭潮、外资撤离潮、房地产爆雷潮等情况。中国大陆民众的消费力亦大不如前。以往中国大陆游客到香港爆买的情况近年已经不再见到，造成啱过去的中秋节假期，香港的零售餐饮和酒店业表现不如理想。
香港呢，这个中秋节来讲，这个就是说仲系北上人多，南下嘅人少。咁就算系有南下落嚟嘅内地同胞咧，基本上都好多都过夜，消费亦都系低端嘅消费。咁所以就造成咗呢个喺香港呢个中秋节啊，系咁多年以嚟嚟讲啦，比较即系喺消费方面比较暗淡啊，经济上。嗰、那個生意上啊，呢、這個比較薄弱嘅一個咁樣嘅中秋節，咁呢個係一個大嘅環境所造成嘅。
至於香港零售業嘅黃金時期是否已經過去，劉夢雄就分析，過往香港作為購物天堂嘅基石係自由開放嘅社會氣氛。不過喺近年所謂嘅一左二窄思潮之下，公民社會嘅氣氛變得緊繃，亦影響海外遊客到香港旅遊消費意欲。佢認為要提振香港經濟，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應該要調整政策，以及多做國際遊說工作。
對嗰啲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政治反實行特赦啊，咁樣啦，咁你呢個嚴格執行翻嗰個普通法啦，咁你好多嘢係可以去做，可以去糾正噶嘛，咁但係你就唔去做，咁你變咗你國際層面嘅工作去做，你如果調整咗政策之後咧，就可以派人去美國國會啊，呢個同美國政府啊，去歐盟啊，去呢個日本、韓國啊咁樣。去進行遊說工作，希望人哋解除對香港嘅制裁，希望呢個就人哋仲係即係知道香港正喺度撥亂反正，唔係搞緊一國一制咁樣，唔係淪為內地普通城市。你咁樣樣要做呢啲國際嘅功夫，遊說功夫先得。
由於香港旅遊零售業長期處於不景氣的狀態，零售銷售連續五個月下跌，連遊客購物的黃金地點亦出現了大量的急鋪現象。據彭博報導，由長實持有的尖沙咀1881 Heritage 購物商場，過往一直是遊客旅遊購物的熱點，近年更加一度獲得 Tiffany、卡地亞等名牌爭相進駐。但是隨住旅客，特別是中國大陸旅客的消費模式改變，商場內出現了十室九空的狀況，引起了各界關注。香港市民鄭小姐最近到尖沙咀的1881 Heritage 購物商場逛街，她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去年年初和中國大陸全面通關之後，她都沒有北上消費，看到1881商場變得十室九空，她感到相當可惜。
是啊，全部都是名牌店嚟噶，跟住哇，真系我啲年纪冇过嚟呢边，即刻变成咁样咯，觉得好嘥咯，系个城市嚟啊嘛，系咪先？啲做嘢咁靓咧，咁样好嘥，好似冇嗱，你冇开铺咧，冇人行好容易残噶，会甩皮甩骨噶。 好嘥嘅，真係，我覺得真係好嘥咯。我以前我都喺呢度飲下茶、嗨下 tea 啊，喺樓上上邊飲下茶啊，同啲 friend 啊，跟住咧，哇，好多都刪曬集。
香港政府繼推動日夜繽紛嘅市集以及城市經濟之後，最近亦趁海洋公園兩隻大熊貓產下一對龍鳳胎，以及四川再贈送兩隻大熊貓推動熊貓經濟。不過鄭小姐認為熊貓經濟對香港幫助不大，她認為業主應該要帶頭減租。
我覺得熊貓經濟幫不到啲咩嘢，而家全世界都有熊貓啦，係咪先？美國都有熊貓睇啦，四川都全都有啦，周圍都有得睇啦。希望嗰啲業主咧，即係咧就減下租好啲啦，係咪先？減租咧就對經濟有貢獻咯。
位於香港島南區嘅海洋公園，由原本兩隻大熊貓變成四隻兩大兩細嘅熊貓家庭。而且即将会迎接两只由四川送赠的大熊猫，一下子增加到六只大熊猫。南区区议会提振经济小组提出一系列处处有熊猫的活动，文件提及活动落实北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无处不旅游的理念，并配合香港政府庆祝十一中国国庆75周年的主题。前南区区议会以及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话，近年香港经济政策出现了一窝蜂的现象，例如日夜缤纷、区选缤纷等等，他忧虑熊猫经济导致是另一个一窝蜂的现象。
我见到啲建制派出嚟讲嘢，佢哋见到熊猫，跟住又话咩熊猫列车、熊猫乜乜乜物嗰啲，我系觉得哇，即如果呢啲嘢系可以成功嘅话，呢个世界就唔会系咁噶啦。即我唔係話你唔應該做，即你話係咪唔應該宣傳啊？香港有將來會有六隻熊貓，係咪唔應該宣傳呢？唔係，即可以宣傳嘅。但係好似將所有嘢啊，突然間熊貓經濟就會解救咗好多問題，咁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好不可思議咯，係。咁我亦都會覺得呢樣嘢就係喺香港參與管治嘅人，不論係官員又好，不論係立法會議員又好，不論你係行政會議成員都好咧，其實就唔該唔好係一啲咁單向咁短視嘅一啲思維。即係我諗香港市民需要嘅就係你講經濟轉型 OK 冇問題，咁究竟轉去邊咧？係咪就轉去搞熊貓經濟？你個夜繽紛搞成點咧？係咪有人有啲反應可以話翻俾我哋知夜繽紛其實啊佢個成效係點樣咧？你嗰啲210個城市，咁你有210個城市啦，咁嗰啲城市嘅成效又係點樣咧？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美國國會為咗抗衡嚟自中國嘅威脅，在上個禮拜密集通過了約30項具針對性的議案，包括禁用中國特定廠商的無人機、電池、限制與中國特定生物科技公司往來，以及阻止大陸武力犯台。有分析認為，近年中國已經被美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總統大選即將舉行之際，在牽制中國的議題上，無論民主黨定是共和黨都必須順應民意。中國有學者相信，面對美國的抗中法案，北京束手無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美國國會眾議院復會的第一個星期，聚焦如何牽制抗衡中國的影響力，並密集討論表決大約30項直接或者間接與中國有關的法案。中國政治學者陳道銀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中國不斷尋求擴大對外影響力是不爭的事實，美國眾議院通過的一系列法案具有民意基礎和政黨共識。
香港這些年的演變，國際輿論有目共睹，那台灣也是一樣，還有這個農業用地，
陳道銀說香港近年的演變國際輿論有目共睹，台灣的情況也都相似。陳道銀注意到中國在美國收購的農業用地有19塊，問題是這些土地大多數是在一些軍事敏感區，美國的華人商會組織的背後實際上是中國在美國的大使館，中國透過這些事物擴大和實施它的影響力。美國國會對中國的影響力戰略作出了反應，它實際上是物極必反的反應。中國這麼多年來在美國刻意經營，美國朝野政黨之間已達成共識，大家都知道众议院的民意代表性大过参议院，这些法案基本上都通过了，说明共和民主两党是有共识的。连日来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美国众议院的抗中法案的时候，一再使用坚决反对、意识形态偏见、坚决维护本国企业合法权益等字眼。据陈道银观察，中国国内舆论对美国国会中国州缺乏关注，反响并不激烈。他说，由2018年美中爆发贸易战以来，两国渐行渐远，历经数年，中方无论舆论环境定是民间反应都出现疲劳感。更重要的是，北京根本就没有反制美国的手段和本钱。
首先，这是美国的国内立法，它从法律层面就没有办法去反制。第二，美国立法的手段完全是从美国自身的这个
国内立法，从法律层面就没有办法去反制美国。第二，美国立法的手段完全是美国自身的行政手段。第三，如果中国和美国在这些领域针锋相对，有关的成本中国是无法承受。目前在中美关系上，中国仍然是有底线的，就是仍然秉持斗而不破，不会毁烂块面。所以中国官方对美国众议院提案的反应大家几乎见不到，民间的反应也都几乎见不到。当然民间是存在信息封锁的问题，不一定了解整件事。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对美国之音说，距离11月美国总统大选只有不够两个月，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全力审议中国相关法案，志在对中国发出警告。
凸显了美国国会认为中国在这几年对于
黄信力
说，
中国州凸显了美国国会认为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在经济安全等方面产生了一些威胁，加上在俄乌战争当中，中国一直没有表态对俄罗斯的谴责，显示中国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并不是保障者，而是潜在的威胁。通过一系列的法案对于中国亦都有一个警告的意味，这个可能是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互相在唱双簧，通过美国国会一系列法案的强势展现，令美国政府即使进入看守政府的状况，或者在新总统就任之后政策尚未稳定的状况下，中国不至于贸然地对美国采取任何威胁行动，营造美国社会对中共的警觉，亦都警告中共不要以为现在美国在总统大选期间就可以胡作非为。众议院以压倒票数通过的生物安全法，禁止联邦政府机构和中国的药明生物母公司、药明康德、华大基因、华大制造以及华大制造的美国子公司共五间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美国有政界人士相信，华大基因是中共所有，亦都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数据收集者，而药明康德有份同中共合作成立基因测试中心，协助中国的军事研究，并且可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有评论就认为，基因测试技术一旦被武器化使用，可能被解放军用作制造危害远大于传统的生物武器。药明康德就透过声明批评美方在非正当程序下先发制人和无理针对，华大基因亦都对议案感到失望，批评美国国会透过立法打击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继白宫宣布向进口中国电动车大幅加征关税之后，美国众议院亦通过脱离外国敌对电池依赖法，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向包括宁德时代在内的六间中国电池厂购买电池。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美中经贸一旦脱欧，双方都要付出沉重代价，但是中方显然是没有两手准备。
中国的新能源和电池，包括太阳能产品呢，世界产品总量
中国的新能源和电池，包括太阳能产品，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占比太高。美国单纯从经济、商业、贸易层面进行盯防，亦都是有必要性的。生物技术可能涉及到未来疫情的溯源追责。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得益于外贸，尤其是对美国贸易依赖度的提高。一旦美中脱欧，从经济领域上来讲，未来中国经济再也无法复制之前几十年的成果。美国受到冲击是有替代方案的，而中国在这方面就没有替代方案。美国国会针对中国的议案还包括禁止中国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的新款无人机在美国使用，认为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大疆无人机在美国的市占率据报超过五成，大疆批评法案完全是基于对无人机设备原产地的偏见。台湾学者黄信力相信，大疆创新之所以成为打击目标，同佢嘅市场占有率过高有关。
美国也是一个无人机的生产国家，可是中国大陆用它，
黄信力话美国亦都系无人机生产国，但系中国就以相当低廉嘅价格抢咗美国厂商嘅市场。另一方面，美国一向认为中国通讯传播潜在危险，例如通讯嘅晶片可能隐藏泄密嘅风险。无人机若果连接到网络，透过无线电信号可能产生泄密的问题，加上美国的民众使用这些无人机，大家可以试想象，若果中国有能力远端操作这些无人机的话，这些无人机将来就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数以万计大小型无人机，无论是农用还是娱乐用途，若果可以透过内置病毒进行远端操控，咁系唔系会对美国嘅安全产生威胁呢？以口头表决通过嘅台湾冲突阻压法就提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财政部有权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停止向中国提供金融服务，并且曝光中国喺美国嘅资产，不再保证中国喺美国嘅资产安全。
台湾必须要很清楚地去认识到这些法案对于中共能不能真正产生，
台湾必须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法案能不能够真正对中共产生吓阻的作用，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国际社会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并未能够实质抑制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继续侵犯，也就是说用公布资讯、揭露信息、金融没收这些的阻吓手段，对于部分官员是会产生效果，但是就很难改变政府的意志。与其通过法案来支持台湾，倒不如同台湾进行共同军事演习，才是真正具有吓阻效果的做法。孔子学院由中国政府直接或者间接资助，素来被视为大外宣机构，被指责利用文化交流渗透学术界进行宣传和情报活动。根据已获通过的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实体法案，美国国土安全部必须确保和孔子学院合作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具获得经费的资格。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美国约有75所孔子学院，绝大多数和美国的大学合办，另外有大约500间孔子学堂设于美国幼儿园至高中。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美国之音说，法案有助于确保美国的资金不会助长中共的意图。这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法案大部分由共和党主导，获得两党支持，有待参议院表决通过，再由总统拜登签署落实。赖荣伟表示，在抗衡中国的这个议题上，无论共和党定是民主党都要顺应民意。
大多数的美国的选民呢，对中国的态度呢，都没有像以前这么友好。
赖荣伟说，大多数美国选民对中国的态度没有好像以前那么友好。现在美国的主流民意一般认为中国的威胁是存在的。从经济、社会、文化到政治上，中国的威胁感都相当厉害。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说，美国国会抗中法案的民意基础毋庸置疑，但是就有矫枉过正的可能。
这些法案如果真的立法，它尽管是针对中国影响力的一个行动，但是它是不会伤害到美国本身的一个国际竞争力。
这些法案如果真
的
立法的话，尽管是针对中国影响力的行动，但是他们会不会伤害到美国本身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国际上对美国的观感呢？令外界觉得美国变得更加保守，或者说美国并未改变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美国。从美国的领导力、竞争力来讲，这样的立法可能会伤害到美国自己。陈道银亦担心美国华裔和其他亚裔的权益会受损。他认为美国民间在与华人交往的时候，可能会增强戒备，将每个华人都视作中国政府的间谍，甚至是影响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就业，在一些敏感的制造部门或者研究机构就业上可能会存在歧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后果。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再次逃避过暗杀袭击的消息，在星期一9月16号受到中国官方传媒和网民的热议，不少网民甚至怀疑特朗普自导自演。但观察人士说，中国人被剥夺选举权，至今仍然以中共运动式的政治斗争思路来到看待民主选举，才会出现这样的观念偏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北京时间星期一9月16号一早，特朗普疑似在佛罗里达州遭到暗杀未遂的字条登上微博热搜榜首。截至到当晚8点钟，中国网民的阅读量已经超过1亿1000万次。多间中国官媒陆续发布追踪报道，如枪手拒特朗普误导457米等案情的细节，亦都吸引到近7000万次的阅读量高居微博热搜榜多时。新华社引述美国传媒详述，疑犯韦斯利·卢斯从高尔夫球场围栏伸出枪口的当下，即遭到美国特勤人员开枪制止并逮捕的整个过程。但除了引述美国传媒对保安措施的质疑之外，未多加评论。即使暗杀案情仍然不明朗，中国网民一整日已经开始大做文章，纷纷发出各种天花乱坠的讨论和臆测。例如一向以爱国反美言论见称的网络大 V 赵盛华发文称，特朗普是被掌控在美国政界的影子政府盯上了，一次未死就杀两次，两次杀不死就会有第三、第四次。赵盛华充满阴谋论的发帖得到30次的转发，还有不少网民留言附和，说如果美国没有希望了，民主党真是输不起。对于中国网民的反应，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时事评论员司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有关这次暗杀未遂事件是自导自演的种种阴谋论，应该是中国网络舆情的专利，其他国家几乎不曾听闻这样的臆测。他说中国网民会有这样的心态，或与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宫斗有关，尤其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深受明朝东西闯或清末文字狱等历史记忆所影响。另外他说中共建政以来仍然未摆脱传统政治斗争的思维，而且多采用政治运动的治理模式，导致中国民众对政治人物缺乏信任。司令是这样讲的，
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而且呢他会用一种极其怀疑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世界上其他的这种不同文化和不同的这种价值观的东西。
司令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会用一种极其怀疑的心态去看待其他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他亦都会是这样去解读美国政治的。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